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的题目是我怎么样子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节目单上说是第二，这个意思不是说是这个是跟上个礼拜讲的是继续的讲下去，因为是两个不同的例子，但是是两个同样的问题，两个同样的问题。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在这里的话，如果能问这样子的问题的话，就表示说是你有追求的心了，你有慕道的心，你要想知道怎么样你才可以得到承受到这个永生。上个礼拜我们耶稣讲这个例子，其实这个同样的这一句这个问题在路加福音出现过两次，出现过两次，路加把它记载下来了同样一模一样的问题。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说是这个年轻人，一个不晓得是不是年轻，但是一个官，有钱的很有钱的一个官来问耶稣，我怎么样才可以承受永生。当然你们，我只是提醒一下，这耶稣跟他讲说你要去遵守律法，特别的讲到第五戒六七八，五六七八九，五六七八九戒，他说他都做到了，但是耶稣跟他讲说是你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到，就是你去变卖你所有的财产分给穷人，完了你来跟随我，你就可以得到永生了。这个年轻人的话，这个有钱的人，他圣经上讲说他就忧忧伤伤的走了，因为他是一个什么很有钱的人，他不愿意把他自己全部的财产卖掉来跟随这位主耶稣基督。我觉得很可惜他来，他问的问题是对的，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得到永生，我要做什么事情才可以得到永生，好问题，而且他问的对象也对了，他来问主耶稣基督我要怎么样子，但是怎么样，他不能接受那样子的回答，不能接受，他不愿意照着耶稣跟他讲的去做。其实耶稣真正要跟他讲的说是你来跟随我才可以得到永生，不是你变卖财产了以后分给穷人了你就可以得到永生了。那耶稣基督不是这个意思，耶稣只是跟他讲说是你的钱财是拦阻你来跟随我的一个重大的原因，你要把这个拦阻拿掉了以后，你才能随心的存心的忠心的跟随我，跟随耶稣才可以得到永生，这是耶稣的意思，你要跟随耶稣才可以得到永生，但是你的钱财拦阻你来跟随我。所以上个礼拜我跟弟兄姐妹讲说，你有没有一些东西在你的心里面是拦阻你跟随耶稣的事情，有没有，你自己想想看，有没有一些东西你不愿意放下来，你如果说有一些东西你还不愿意放下来，你就不能完完全全的跟随耶稣。所以说，但是这个官，这个有钱的这个官的话，他问的问题是对的，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应该问这个问题。我想我们的基督徒以前可能多多少少的话都问过这个问题，我怎么样才可以得到永生。今天又有一个人来问同样的问题，但是他来的时候他的态度不一样。那个有钱的官，他是真正的什么都有了，但是他觉得总是心里面缺少一些东西，所以说他来问耶稣， 他来问耶稣，我好像还缺了一个东西，我觉得我对永生好像没有那种的确据，即使我好像遵守了这些律法，但是我还是没有那个确据我是得永生的人，来问耶稣。所以说这个态度不一样，他是真正的有这样子的心来问。但是这个今天我们读的这个，虽然问的是同样的问题，但是心态不一样。因为你看他第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什么，一个律法师起来怎么样试探耶稣，他想说是夫子，那个有钱的那个官，他来他给耶稣号称说什么良善的什么夫子，完了耶稣跟他讲说，对不对，良善只有神是良善的。但他这里的话一开始他没有讲说良善的夫子，他说是夫子，这个什么这个啊、犹太文的话就是拉比哦，老师，我该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就他来的时候他的态度就不对了，来试探耶稣。你知道有一些人，其实我那时候没有信主以前我也是这样子的人，我来试探，不是来试探耶稣，因为我没有跟耶稣讲话，我来试探基督徒，你们说是有神，我告诉你有这么这么多原因我认为没有神，你们说是神是好的，我就问他们，那为什么神让这些坏的事情发生在世界上面？那时候自己无知啊，问了这些问题。但是那些基督徒大概也没有太多的火候啊，也不晓得怎么回答，我就很自满，问倒他们了。来到主的面前的态度不一样，得到的什么回答也不一样。等等，你看到耶稣基督跟这个人回答，跟前面的那个人回答不一样。所以说是态度很重要的，你来神的面前的态度很重要。虽然你问的说是我到底要做些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但是我来问这个问题的态度非常的重要。这个人是来试探的，他来试探什么？他来试探看耶稣到底有没有一些啊新的话语，一些新的东西啊，他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一些什么亮光，可以说不定可以做一些学习，或者说他要抓耶稣的把柄，他如果讲的不对的话，他马上就可以起来反驳耶稣。不管怎么样，他是来试探他的。耶稣跟他怎么讲？耶稣也是跟像跟那个年轻的官讲的，他说圣经上你的律法上面说什么，对不对？律法上说什么？原来他回答说是你要怎么样，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OK，你知道这一句话不是在他的十诫之后的话，不是在他十诫的里面的话，十诫里面的话和后面的以后的诫命的话，不是在那个当中的，这是在前面。在前面的话意思是什么呢？你如果说看翻到旧约里面的Deuteronomy 叫做什么生命记啊，生命记第六章，第六章里面的话讲到的这个在他们以色列人当中的话是叫做 preamble 就是说是在十诫之前你要有的态度，在遵守神的诫命以前你要有的态度。因为他用的字是说什么以色列啊，他的前面的开头是以色列啊，以色列啊，英文叫做 Hear O Israel， 以色列啊，你要听，你要听，你要听什么？你看，他有三件事情在这里讲的，说是以色列啊，你要听， 第一节是在第六章啊，《生命记》第六章第三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牛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加，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他跟以色列讲说，是你要听遵守我的话。第一件事情告诉以色列，就说是我是你的神，你要遵守我跟你讲的话，你要遵守诫命。第二个，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他跟以色列人讲，说是在我以外没有其他的神，这也是在十诫里面的第一个命令。但是在这里他讲说，你来到我的面前的时候，你的态度是说什么？我是独一唯一的真神，我是独一唯一的真神，在我以外没有其他的神，其他的都是假的，其他的都是假的。这是在什么？你遵守他的话语，在遵守他的诫命，他遵守他的十诫之前的一种态度。第三个，以色列啊，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你要尽心尽意尽力。所以说这一句话，这个什么，这个啊，律法师回应的这一句话，是整个的律法的总结。因为在圣经上有另外一个地方，这些律法师来试探耶稣，他问耶稣说，是在旧约里面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耶稣给他回答，就是说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再来怎么样，爱你的邻舍像爱你自己一样。他说是在整个的旧约里面的律法加上先知的总结，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所以说的话，他讲说是啊，耶稣跟他讲说是，你去照着这个律法怎么讲的，这一个律法是知道整个旧约里面律法的总结是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再来就是爱你的邻舍，就是答的对不对？非常正确，非常正确。耶稣也夸奖他了，他说你讲的对，你讲的对，我来告诉他说什么，你照着行就可以了，照着行你就可以得永生了，照着行就可以得永生。好简单了，去吧，你照着这样做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律法师觉得，我没有考倒他耶，我还要再想想看，再问他一个更难的问题，看他是给我什么样子答案，再问问他，再问问他。他就问，那你说是爱人如己，爱你的邻舍啊，爱你的邻舍，那谁是我的邻舍呀？你觉得很奇怪哦，问这个问题有什么目的？有什么目的呢？爱邻舍，我想大概我们这种头脑比较，这叫做什么？头脑的思维是那种啊，像男生一样的啊。我想这种问题只有男的会问的。我的邻舍是先把搞清楚我的对象是谁，完了我再去爱他嘛，对不对？如果说是我对象不对的话，那我每个人都要爱呀，对不对？我要先找对象嘛，对不对？所以他问我的邻舍该是谁，我的邻舍是谁。你说是这个人他有没有可以问其他的问题？当耶稣跟他讲了这句话以后，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可以问嘛？姐妹们可能要问的问题就不一样了。 这个是律法师，是一个男的。我的邻舍是谁？我在想，是姐妹如果要问的，就说是我怎么样去爱？因为在整个的这个总结啊、律法和先知的这个总结是什么？你要去爱，对不对？你先是爱神，完了你再爱人。所以呢，问的问题应该是说是我要怎么样去爱我的邻舍，怎么样去爱我的邻舍？我觉得那个是比较 reasonable 的一个问题。我怎么去爱我的邻舍，而不是说我的邻舍是谁？好像是没有抓住这个重点，没有抓住的重点。但是不管怎么样，耶稣是很有耐心的人，很有耐心。他没有当面的指责他说你这个顽固的啊、哦，不懂事的这个律法师，你晓不晓得谁给你的律法？是我写的律法，我给你的律法，你现在来问我。他没有这样子讲，他讲 OK， 我跟你讲一个故事。他讲这个故事呢，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讲的说是一个人，做生意的人，我想是做生意的人，在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的这个路上被人家什么抢了，抢了以后打伤了就放在路边了，东西都被抢走了。完了他是讲说有三个人路过那里，第一个路过的是一个什么，他讲说是祭司，对不对？是一个祭司。祭司是在以色列人当中的话，是在他们的 temple， 他们的这个什么圣殿里面服侍的。他们的责任不只是献祭，他们的责任也是教导以色列人的。他们是律法师呢，加上他们有这个真正的官职。他们的责任是献祭的，在神面前献祭的，所以说他一天到晚都是在神的殿中的。我们讲是这一群人的话是非常宗教化的人，宗教化的人，动不动就是感谢神，神的名得到荣耀。这一群人是一天祷告三次、四次、五次的，而且都是在什么？人家的面前祷告，因为他带领以色列人祷告嘛，以色列人也把他看得非常的高尚的一群人 ，very religious people， 而且做祭司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做的，不是随便，是被经过拣选的、挑出来的一群人，哦，圣经要背得很好的人，哦。而且的话没有残疾的，就身上没有残疾的，你不是缺腿的、瞎眼的，要十全十美的人，而且要从一个族里面出来的人，一个族里面出来呢还要是什么，一个家里面出来的人才可以有资格被选上当做以色列人圣殿里面服侍的祭司。所以你看到了没，经过严格的什么宗教的训练才可以做祭司的。 OK， 这个人看到地上一个受伤的人，好像没有看过从他旁边走过去，他连碰都不要碰，也不看看他到底是死的还是活的，也不看，也不在乎他是死的还是活的。你说是我们如果一个有良心的人的话，至少我们去看看嘛，到底这个人是死的活的。他绕过去不碰他，因为怎么样，他碰了这个，如果这是死人的话，他就被污染了，他就不能再做祭司的工作，他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什么清洁啊。Purifications， 他才可以继续的做祭司的。 祭司的责任。所以说他讲，不干扰我的工作，我不要碰他，我连看都不要看他，我从他旁边过去。这是祭司。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啊，有很多祭司，有很多祭司，教会里面有很多祭司。祭司表示什么？对圣经上非常的了解，但是怎么样，在行为上面的话没有见证。都知道在教会里面可以做老师，回到公司里面就不一样了，什么事情都是斤斤计较，什么事情的话啊，不是凭着爱心去做，是凭着利益去做。但是回到教会里面来的话，就非常的什么宗教化。感谢主，讲到说是你要饶恕，但是自己的话，在家里面可能跟太太们吵架，跟太太吵架，先生吵架的话，从来不饶恕的，总是自己有理的。这一群人，我们叫做 religious， 就是说是有宗教色彩的，什么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你看，我都做过，我们都做过，啊，我们都做过宗教色彩的法利赛人。我做牧师的时候，常常师母讲说是，这是宗教色彩的法利赛人。他讲不是别人啊，讲我啊。Yeah， 这就是祭司，地上的人不管，很在乎他的什么，他的在圣殿的服事，很在乎他在教会的服事。第二个人是什么人啊？第二个人是列位人。列位人的话，比这个什么这个祭司要低等。低等的意思说是他不是在圣殿里面服事的，但是他是有资格服事的。他是有资格服事的。他列位人的话，有的时候的话，别族的人请列位人到他们那个远的地方的族来做什么？来做一些religious service， 懂不懂我的意思？就是说是做一些宗教的一些活动，你一定要请列位人去，只有列位人才可以代表神来做一些献祭的事情啊什么。但是他们还是怎么样？至少这个人的话，他没有讲说他是祭司，所以说他可能还没有被选上做祭司，但是什么列位人是后辈人。他那个族的人是神特别拣选出来说，你这一个族以后的话，你的子子孙孙都是要怎么要服侍我的啊。这个也是我想说是也有很多宗教背景的，他也是他从旁边过去了，也是同样的怕，如果说是我来看他，摸到他，碰到他，我就不洁净了，我就不洁净了。第三个是一个撒玛利亚人。哇，撒玛利亚人怎么讲啊？你知道以色列人就是平常的以色列人，不要讲说是列位人这种高等的有特别有宗教性权威的人，就是平常的以色列人对撒玛利亚人的话也有非常不友好的什么关系。撒玛利亚人是什么？就是以色列人讲的杂种。我不晓得中国人对杂种的有没有杂种，什么意思？你会骂人，你说是骂他是杂种，他不是完全的中国人，或者是不是完全的汉人，是跟其他的种族的人混在一起的，是骂人家的一种的称呼。 撒玛利亚人就是这个样子的。他们那个时候的话，因为撒玛利亚人是跟别的种族的，不是以色列人了，种族通婚，所以说他们生下的孩子，他们以前是以色列人的种族里面的，但是后来因为通婚了以后的话，就生下的孩子就不是纯以色列人了，不是纯犹太人，所以说受到什么以色列人的歧视。这群人是在以色列人当中的话受歧视的一群人。你知道在越南那个时候打仗的时候，很多的美国兵的话生了很多的什么，很多的跟越南当地的小姐们生的孩子，这群孩子都非常的痛苦的，在那个越南的这样子的一个世界里面，文化里面，人家讲说是你们是那些以前来压制越南人的后裔，而且他们长得也很像什么，一半像美国人，一半像东方人，而且很多的话还是黑人所生下来的，跟当地的越南人生下来的孩子，所以这一群孩子非常的受歧视，在当地的文化当中，当地的世界中被人家逼迫的。有一个歌剧叫做 Miss Saigon 啊，你有没有听过西贡小姐，歌剧就是讲到这一群人怎么样子的在越南受到轻视，是一个悲剧。如果说你有机会的话，这就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但是你知道，耶稣特别特别的爱这群人，特别特别的爱这群人。耶稣有一次的话，特别经过撒玛利亚的地区，去找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跟他传永生的道。如果说是你要知道这个故事的话，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特别去向他传福音，就是一个人，撒玛利亚女人。这次他讲这个撒玛利亚人，他看到这个病人倒在那里，他给他裹上，他把他放在驴子上面，把他带到旅馆当中，叫这个旅馆的主人继续替他疗伤。完了他讲说，我回来的时候我再偿还你一切我欠你的钱。他一切都包了，一切都包，为了这个受伤的这个人。那我不晓得这个撒玛利亚人到底是不是很有宗教信仰的， I don't know。 耶稣也没有讲，对耶稣讲他也不在乎是不是有宗教信仰。完了耶稣就讲，问他一个问题，问这个啊律法师，他说是什么，他说这三个人，祭司、列位人和撒玛利亚人，哪一个是把这个被打伤的人当作是他的邻舍？这是耶稣的问题吧。耶稣反问他，这三个人，哪一个人把这个被打伤的人当作他的邻舍来看，来帮助他？耶稣没有问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嘛，对不对？他们回答说是，就是那个对他有怜悯心的人，把这个被打伤的人当作他的邻舍，这就是爱了嘛，对不对？爱你的邻舍就是这个意思嘛。而且耶稣这样子在这个回答上面，这个问的问题上面也告诉他了，谁是你的邻舍？就是那些需要你的人才是你的邻舍嘛，对不对？ 这是我认为说是耶稣应该问的问题。但是你看圣经上面，这不是耶稣问的问题。耶稣说什么？耶稣问他什么？耶稣问他什么？在第36节，有圣经的告诉我，耶稣问他什么？他不是说是你这三个人啊、告诉我哪一个是你的，就说是你的灵舍在哪里，哪一个人是把这个被打伤的人当做他的灵舍来对待他。他不是问的，他不是这样子讲，他问说是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被打伤的灵舍。被打伤的灵舍，而不是说是这个被打伤的人是哪三个人把他当作灵舍来看。他说是这三个人当中哪一个是这个被打伤人的灵舍。问题不是说是 Who is my neighbor， 到最后耶稣给他的回答说是 How to be a neighbor，你怎么样子才可以变成一个好邻舍，而不是说是谁是我的邻舍。你知道你如果说回答说谁是我的邻舍的话，这个律法官的话还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其他的问题又出来了。你如果说回答说谁是我的邻舍的话，那个问题会有很多不同的其他的 follow up 的 question， 那就没完没了了。耶稣跟他讲说是这三个人哪个是他的邻舍。耶稣在这里的话跟他讲，不是回答他的问题，耶稣跟他讲你的问题。耶稣跟他讲，你不要问谁是我的邻舍，你自己先检讨一下，你是不是一个好的邻舍。好的邻舍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一样，有怜悯的心，有爱心。不要问我谁是我的邻舍，先看看自己，我是不是那一个好的邻舍，有爱心，有怜悯心的人。你知道他问的刚开始问的时候，对不对？问的是这个诫命怎么讲，他讲说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完了怎么样，爱你的邻舍。爱神这件事情是很抽象的，你去告诉我说是你爱神，哇，你都是多么爱神。但是如果说你不爱你旁边的人的话，那我也不会相信你是爱神的。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你怎么可以爱一个看不，如果是你不爱一个看得见的弟兄，你怎么可以说是你可以爱一个看不见的神， right？ 这是约翰一书里面讲的。所以当耶稣讲说你讲的对了，你要爱神，但是怎么样，你爱神是有一个行动上的，一个行动上的一个表现，我才知道你是爱神的。你行动上的表现是爱你的什么邻舍，爱你的弟兄。所以这两个啊，这好像是两个诫命，他这个爱神爱人其实是一个，爱人是一个爱神的一个表现。雅各书讲，你如果有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是死的，不是信心。你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好多人可以讲说我信神，我爱神， 但是在行为上面没有任何的表现，就表示说是你不是爱神，你也不信神的。所以说他讲说爱神爱人，耶稣讲用这个比喻来讲说是 OK， 你要爱神，你先学这个撒玛利亚人怎么样去爱人。这个撒玛利亚这个什么这个律师啊，这个叫做什么啊，律法师也讲对了，他讲说是怜悯他的，他也知道是怜悯他的。完了耶稣跟他讲说什么，你去照着行吧。我问你，这是一个答案吗？他来的时候他问耶稣基督的问题是什么？我怎么样行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基督跟他讲说，你去爱神爱人，照着这样去做吧。我问你，他如果自己摸着良心讲，他可以尽心尽意尽力爱神吗？他可以尽心尽意去爱人吗？他如果摸着良心讲的话，他如果是自己反省一下的话，耶稣讲说你照着去行吧。他如果真正是一个有心啊追求的人，他去回想的话，他去反省的话，他一定的结论是什么？ I cannot， 我没有办法。我在这里问你们每一个人，你们哪一个人可以举手说是我已经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了，我也是爱人如己？哪一个人敢这样子举手讲？没有人。说是耶稣给他的一个 answer， 是不是 answer？ 如果说是我要这样子做才可以得到永生的话，那我永远得不到永生。我永远得不到永生，因为我永远做不到这样子的事情。所以说，我问你，耶稣给他是不是一个 answer？ 是不是他的给他一个答案？你这样子做就可以了。No， 耶稣其实在指责他。耶稣在指责他，不是给他一个答案。因为答案是在哪里？在是上个礼拜的那个有钱的官，耶稣讲说你变卖一切了以后，哦，分给穷人，完了怎么样？跟随我，带你进入永生。在这里，耶稣讲说什么？你照样行吧。不带你进入永生，只是让你反省，我做不到，完了怎么样？把你赶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圣经上有一句话，他说为什么是律法？律法的为什么神要颁律法下来？叫人知罪，对不对？这是在罗马书3:20，叫人知罪。但是在另外一个地方讲说，所以你可以什么从律法前面跑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受怜悯受恩典。律法只能叫你看到说你做不到，律法只能让你看你做不到，你没有完全不能十全十美的做到，每时每刻的做到神对人类的要求。所以说把你怎么样赶到耶稣的面前受什么耶稣的慈悲怜悯。所以说他给第一个人的那样子的啊问题的回答是对的，你来跟随我，但是跟随我以前你要先什么样 先把一些拦阻的事情放下来，拦阻你的事情放下来，你才可以死心塌地的跟随我。你跟随我，就得到永生。第二个，同样的问题，他跟这个人讲，你去爱人如己，你如果去爱这些人，就表示说是你是爱我了。你这样子去做，每时每刻去做，十全十美的去做，你就可以得永生了。但是我们刚才讲的 This is a rebuke， 这是他对那个人的指责。他是一个有心追求的人，他是对自己非常了解的人，他反省下来的时候，他的结论一定是我做不了。做不了了以后怎么样，再回到主耶稣基督面前，跟耶稣基督讲，我做不到，我该怎么办？ That is the right questions。 我做不到，我该怎么办？耶稣基督讲说是，来跟着我，跟着我。但是故事上没有这样子讲，没有发生，没有发生。弟兄姐妹们啊，我觉得有一些功课我们学到的，我们信仰是有根有基的，有行为的。你要爱神，第一件最简单的就是先去爱你的弟兄，看得见的弟兄姐妹们，你才可以讲说是我爱神。你不爱弟兄姐妹们，你不在乎他们，你不在乎他们的需要，哦，这个雅各书很有意思，他讲说你的弟兄姐妹之间有需要，你跟他讲说是，哎呀，你去吧，你平平安全，我替你祷告就可以了，我替你祷告。但是你有这个能力可以帮助他，你不愿意这样子做，你跟他讲说我替你祷告，这是假冒为善，就像那些祭司一样，好像是很属灵的话语，但一点没有根没有基的属灵的话语。所以说他雅各讲说什么，你的信仰要有什么行为，这是第一件事情。我觉得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这是什么，有我们要学撒玛利亚人，是我们的信仰上面有根有基。我们学习爱主耶稣基督，第一个学习怎么样爱我看得见的弟兄姐妹们，爱的我每天睡在我旁边的那位。再来，我觉得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说是，我们不要做一个什么，做一个 religious person， 我们不是要做一个叫做什么，好像是很有宗教色彩的人，我们也不要称赞别人说是你这个人是很属灵的人。 I don't know what that means， 属灵的人，你属灵的人就不是属世界的人了，可能是这个意思。你属世界的人就不在乎世界上的事情了，是不是？你属灵的人就不在乎你旁边不属灵的弟兄姐妹们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最好不要称赞别人是，哦，你是好属灵的人呢。 No， 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在上，我们不是一群啊，只是属灵的人，或者是我们是一群很有信仰的人。我愿意弟兄姐妹们讲说，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很有怜悯心的人，像撒玛利亚人啊。啊，第一件事，第三件事情，我们怎么得到永生？你是怎么得永生的？遵循律法，变卖财产，变成穷人，你才可以进天国。 No， 你是跟随耶稣，耶稣去哪里你就愿意去哪里， 耶稣怎么样带领你，你就愿意顺服他的带领。完了，他就带你去哪里？他带你进入永生。你不是凭着你自己的摸索进入永生的啊，弟兄姐妹们。瞎猫碰死耗，一下跑到天上的门口了。No， 你是跟随耶稣进入永生的。两个故事啊，两个不同的人问同样的问题，两个不同的回应。我不晓得，你一定是其中的一个人啊，你一定是其中的一个问问题的人。我们求神给你自己讲话，求神给你自己讲话。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主耶稣基督，感谢耶稣，主你把这两个人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清楚的看到我们自己是谁，也清楚的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话，你对我们的教导。求主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们一个愿意的心。主，不要像那个有钱的官悠悠愁愁的走了，也不是像那样子的律法师来试探你。我们愿意，我们谦卑跟随你。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带我们进入永生。谢谢主，你对我们的怜悯和眷顾。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